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肩胛放宽，衣穗加长。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拉比。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上主的圣言。我们在祷院，我们继续听这些殉道者的故事。那我们在路上也听到团员们呢，也分享自己读各种资料的感受啊。那特别是关于远藤周作的《沉默》这本书的描写啊，那有不少教友都觉得自己很像这个吉次郎啊，蛮有灵感的啊。这大概是真的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中。不过我想啊，可能有点妄自菲薄了，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也许到了当时，我们有机会像这样子被丢到海里面，被砍去手指头啊，被钉在木头上或者绑在木头上，松松的绑着用火烧啊。也许我们自以为自己是性格不坚定的人，那时候说不定啊，我们可以坚持，不知道啊。我们大概心中至少有希望，最好是，不是吗？我这渴望蛮好的了，蛮可贵的啊。我们当然是看得见这一些殉道者，他们是给我们立的榜样啊。那就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可能没有面临那么大的冲击，到目前没有嘛，以后会不会有呢？不知道了，说不定啊。我们可能不求，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呢，希望也不惧。但是至少我们现在透被这些故事影响的话，就开始从生活的点滴上开始改变嘛。啊，这个殉道它可以是像这一些一次就牺牲性命的，但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应该是就是一次一次的在生活的每一个事件当中，实际的生活里面表达我选择信仰。我们都在信跟不信之间挣扎，我们大概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人敢说自己非常的信，就是都不怀疑，或者说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讲我永远都不怀疑，也许讲起来轻松嘛，但你看一下这些图画就说，哎呦，如果我真的是在那个船上或在那一个木架上，那绳子都烧断了嘛，也不是我自己解开的，就走下来就算了，什么不好，对不对？可能开始有一些新的解释或新的选择嘛。 的确，我想谁也不用去责备谁了哈，这不应该的。我们就是明白自己，我们就是看见这些榜样，我们也知道我们该朝什么方向走。那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也许我们没有被真正被绑在这一个刑架上面，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确是有这些挣扎的啊。对别人友善一点点啊，在生活上多跟团体多主动的合作一点点啊，彼此呢多关怀一点点啊，就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得见。我发现啊，在这些困难的教会中啊，因为有共同的敌人，那些迫害者，就这个教会团体会积极的合作或积极的团结啊，彼此鼓励啊，这还真的蛮像政治现实的，不是吗？这个生活里面真的是各种面向都可以有很多的相似性嘛。当这个环境变得比较缓和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想到了，哎呦，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舒服啊、利益啊，可以去啊，可能不敢明目张胆的争吧，但是至少也暗暗的为自己啊多一点点同情啊、可怜自我啊等等都会发生了。我想我们每个人就是得不断在生命里去提醒自己，就是不要掉入这一个陷阱啊，不要这个因着这个生活的平静啊，就忽略了那个本来有的那个渴望。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其实就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个范里安神父啊，就是刚才说了嘛，有所谓的传统派，有所谓的适应派，看你用什么名词。有一个要么说教会的传统到如今是不能改的啊，无论如何都必须。比如说马丁文就是标准语言啊，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有灵感的神父，他主张要在本地培养本地的圣召。我们今天哈、啊、都很容易说啊，当然是这个培养本地圣召比较对呀、啊、哈、啊，对不对？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历史尾端的人啊，我们今天能够这么理所当然的知道我们以为的标准答案啊，那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是这个教会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人类的整体的成长。我想我们要避免一个危险啊，就是用今天的角度去批评古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当年那个选择多困难。我自己是越来越倾向这个思想，就是你可以想象当年那些要坚持这个教会传统必须顾虑的，以及那些坚持希望在本地培养这个圣召的人呢，他们都每一方都很肯定自己对，而且每一方都在追求真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首先该学的态度。那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不断的发生了，我们活在历史后面的人，我们会很容易判断人家怎么样。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就是存心作恶，我们当然不希望没有到那么糟糕的地步。那教会的发展其实一直是这个历史一直在各地不断的重复出现。我们回忆到二十世纪末期，我们的教宗啊，罗旺保罗二世不断的为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传教士去南美洲不断的道歉。我个人觉得怪怪的了，可能我觉得道面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非常表面啊，就是让当今的这一些南美洲的一些生活的人，他们谈的好过一点点啊。因为思考一下，当年这些人要传福音，他们过去时候，他们的确尤其有了一些比较欧洲可能比较优越，甚至于是他们可能比较好心好意来传福音，还就被人这样的这个拒绝啊、慢待等等东西啊。那甚至我们也知道，他们当时也的确也碰到一些生命的安全的威胁嘛。我这都是实际上存在的事情呢、啊。当然，我们还是不认为去选择这个以暴制暴是对的。说这个很惊人，这些一天到晚传基督徒爱人呢，还会用这方式去传教，很奇怪。我们今天讲，就是在历史后端的人讲很容易，啊，我们真正活在那一个情境里面啊，就非常困难了。那我们 大陆的教会也是一样，就中国教会的各位，我跟各位提醒过，就曾经建议过，在我们的网站里面讲的冈恒义枢机的回忆录嘛，他在1920年代来到中国，为这个当教廷的首任，就算首任大使了。然后看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还是传教是有非常高的优越感的，他们没有说到说中国人本地人不能够修道，他们可以，但是呢进了修会是二等，甚至于三等嘛，那个优越感很奇怪了。因为我们今天很容易说啊，那不对，对不对？欧洲人那不对。可是当一个人呢，在欧洲一直被这样教育，怎么办呢？叫第二代、第三代、第八代、第十代都这么教育的人，他受这样教育，他就是根深蒂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强求他们有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美好的知识。我们现在能够学的是说，我们不要犯我们已经发现的过去的人所犯的错误，这个我们可以讲的。但去批评那些人，我觉得是不对的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学的是，当我对我自己的想法这么有肯定、有把握的时候呢，还是要保留那个自我批判的可能性啊，重新去想啊，有没有可能更好的？我有没有可能还需要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过去的传统，我一直坚持的，是不是真的就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了，而不是是说啊，你看以前的人两派那个对，我在那边一定不会那么糟糕。我想我们在那边可能更糟糕吧，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看这个是一样。如果我们谈到我们台湾的生命，就是更是如此的。就我讲我们刚刚过的228嘛，我觉得是很好像有，好像是没完没了的哈，对不对？我这不要说每一个人都是被受伤者，我现在感觉上这样子的，包含这个，不论是借此套取政治利益，或者一直被嘲笑等等，我每个人都是受伤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醒过来？因为像当年这些人，当然客观上有人的确是做的不好，对不对？或者错误的，我们就要问的是，如果我活在那个情境，可能不会做出更好的、更正确的这个。我不能够以后人的好像是后，就是什么说事后诸葛嘛，那么去这样子批评人家，我觉得这个不是基督徒态度，我认为不是。我们该看的是，我们发现这一些人，这些在极端情况选择了为信仰坚持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们学是不断的努力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到那个地步呢？我们不知道啊。那只有怎么样？现在在生活中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面去练习。我在信仰里面，在信跟不信的挣扎当中往前走，有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了。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小诡计啊，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我们良心很清楚的啊。那有一些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反省跟分辨，那就慢慢靠时间，靠跟别人分享，我们一起寻找真理嘛啊。我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了，在这个地方，在朝圣的途中，我们可以至少对我个人是一直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去看，就是我们从古人去学习啊，我就学习那些让我们敬佩的精神。但我们看到一些消极的因素啊，要我们该问的是哈、啊，我能不能够避免啊，避免就犯这个同样的错误。然后特别是啊，就是不能够太随意的，以我今天的立场，就是你讲对古人啊说三道四啊，那个真的是我们该特别要避免的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几个故事是非常惊人的。我对这些那么小的孩子哈、啊，这个伊纳爵内爵嘛，小孩子、啊、能够这么大的勇气啊，我们看见那一个母亲啊，抱着儿子啊，在那看天啊。我想大概只能够相信吧，天主真的可以感动一个人啊！我们都觉得怎么可能啊？我们就要常常告诉自己，为天主就没有不可能啊！那当然你可以问嘛，这个事情呢，当我碰到的时候呢，天主也可以在我身上成就。我觉得我们要有点胆识了，有点勇气了哈，敢求这个恩典。当我们不断的求的时候，在生命里不断的操练的时候，说不定有一天啊，在轮到我们时，我们可以坚持下去嘛。就算没有这么严重的要看这个相同的情况，但我还是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点一滴的为我们的信仰作证。